今天早上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题目是在细微的声音之内。我们来请看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Premier fois, chapitre 19. 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十九章，我们从十一节开始念起。阿巴迪亚·杜维斯亚·翁子，这里呢，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翠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呢也不在火中。火了之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好，我想这段故事呢，每个人都非常的清楚，就是以利亚他那时候呢，因为王后要杀他，所以呢他就逃掉了哈。当然以利亚逃掉有很多人啊是持着负面的看法哈。但是我总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以利亚一直到耶稣在变帽山上显现的时候呢他都还显现。因为在这之前他曾经在加密山上胜了这些巴利的先知，求神降下火来。他以为说百姓全部回转了，因为那个时候呢，当百姓看到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来请看列王记上的第十八章，第十八章三十八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然后呢，以利亚呢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个人逃跑。”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呢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这里啊，我们看到百姓其实呢，他们刚开始呢，他们非常的犹豫，非常的犹豫哈，到底要相信他们祖先的神呢，还是呢要离弃这个神？那结果呢，以利亚呢就想出这个方式来，让百姓能够看见什么人是神。当百姓看到天上降下火来的时候，他们都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在三十九节。但是过了不久，到了第十九章，亚哈斯将以利亚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呢，和他用刀烧的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呢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的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呢，愿神重重的降罚给我。”第三节，以利亚呢看这光景呢就起来逃命了。这里看到这个国王，因为他当时呢娶了一个王后，相当的凶猛，所以我在想说这个王后也实在是相当的厉害，相当厉害。那个时候是全国的百姓哦全部都回转过来了，所以你这个王后在这个国里面，这个外邦的王后在这个国里面到底能够怎么样，能够怎么样？所以当时是全国都是归向真神，剩下耶洗别呢单独呢还在侍奉巴利。所以我说这个人也是相当厉害。我看我们今天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都不讲话了，因为大局呢对我们不利啊。但是他耶洗别呢，他那时候就跟叫人去跟以利亚讲说：“我明天会杀你。”你若是以利亚，你会不会觉得说很奇怪，我有所有的百姓当我的后盾呢，不是吗？你怎么杀得了我？全国都在我这边呢，神前两天才降下大火来，大家都是心里非常激动的时候，你怎么杀得了我？但是以利亚呢，他看不对了，他就走了，他要走了哈。那逃命的时候呢，到了中间，他自己走了一天的旷野的路程。 然后他就那时候呢跟神求死了，在第四节这里说呢，他就跟神说了，说求你取了我的性命，因为呢我胜不过我的列祖。他向神这么祷告，他不是害怕他的生命，要记住啊。我们常常有讲说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立场来看这些人，那就想象说那他们逃命呢，那因为一定是胆小，所以逃命。就像你如果这样扩张去解释的话，那保罗当人要杀他的时候在大马士，他一样是半夜啊从城墙上跑掉了，你要不要说他是胆小呢？是不是？扫罗才被耶稣选召，亲自选召还跟他讲了话，眼睛看见了，结果呢人要杀他，他半夜用篮子呢 跑掉了，你可以说他是胆小吗？没有人敢说。我就觉得很奇怪，同样是逃命，同样是逃命，那为什么我们不说保罗一看这个光景不对了就逃了，耶稣进到圣殿人家要杀他，耶稣就躲起来了也逃掉了，圣经也是这么记载，但是怎么没有人去责备耶稣说他看这个光景不对呢就躲起来了就逃命了，所以他是胆小。所以我总觉得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个读圣经不是要找负面的教训，绝对不是，这些人跟我们都是一样，跟我们都是一样。那这些人为什么能够成为被纪念的人？为什么？就像我们谈过的这个彼得，大家都说彼得否认耶稣是因为他害怕，问题是彼得也是你啊，你会不会胜过彼得？有没有可能？还是你是跟着区域的十个门徒一样跑掉了不再回来了？所以你要责备彼得说他是胆小他否认耶稣，那请问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你是站在什么立场？如果这个环境给你的话，你会不会逃？你会不会像他一样转回来跟耶稣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那如果跟不上你就不要再讲了，因为人家已经超过我们了，超过我们了，所以不要在这个上面呢再找他们的缺点。那以利亚他逃命，我想他那时候感触应该很深，感触应该很深，因为前两天百姓才这么多的回转，应该是很高兴才对啊。那为什么耶洗别能够杀他？为什么？那应该是看戏的人很多，看戏的啊。今天很多人会被欺负呢，不是说那个人不好，而是看戏人太多，大家就看嘛，反正事不关我，要打是你，好像是耶洗别跟以利亚之间的事情而已，大家看戏。那以利亚走了，所以他跟神讲说我胜不过我的列祖，这是他求死的原因，我胜不过他们，我没有办法，我想要将这些百姓转回来呢，但是眼看不可能，不可能了。他们只转回来一天而已，转回来一天而已。他们整个行动上根本就没有跟上来。如果说他们的信心像当初前两天看到天上降下火来，拜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洗别动得了吗？动不了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耶洗别能够再起来讲话这么大声说我要杀你以利亚，那这些百姓呢？这些回转过来的百姓呢？我们不要说当时，我们就看我们巴黎这个小小的教会好了。好了，如果今天有人说长安，我要揍你。如果有人在门口喊了哈，长安出来，我要揍你。我看猪猪一个第一个拎挺出去了，干嘛？对不对？那有人挺，对方就气就小了。那如果没有人挺呢？大家就在那边看戏，那长安就很尴尬了。他那时候不晓得怎么办了，对不对？所以连我们这么小的教会你都知道，如果有人要欺负我们当中一个人，而且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是对的，有人会站出来，会站出来。那这个呢才会表现出说这个教会或这个信仰真的是带给我们一个力量。那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大家只看戏说啊这个事情跟我无关，那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说那这个人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会想一下，我们到底信了耶稣难道只是为了得救，这个不一样吗？或是在我们生活上有所改变？一定要看，不对了，不对了。 神前两天做这么大的事情，百姓好像都回转了，但是恶的势力还是这么的强。可见大家只是一种心里面呢，心里面并没有真的回转，那种信仰的力量并没有起来。所以他就走掉了，他跑了，他跑了，他说我胜不过人类主，神你交给我的工作呢，我做不完，我做不来，我胜不过他们，那你就将我娶了吧，因为没有意义了，我活在这个世上做什么？我们今天一直想要活下去，里面有没有1%的原因是这个，就是为了要让我的孩子的信仰能够胜过我。我们今天是很在意孩子的环境能够胜过我们，但是有没有在意过说让他们的信仰能够胜过我们？信仰必须要一代胜过一代，不要说一定要达到完全，要胜过他，就像我们的生活改善一样，每一代都要有所改善。其实以利亚做了一个很大的工作，但他在神面前却说我胜不过他们，所以呢，请你取我的性命吧，然后就睡了，就睡了。结果呢，神就来拍醒他，神来拍醒他、哦、也没有说你在睡干嘛，都没有。神整个故事都没有责备他，都没有责备，而且是加给他力量。那以利亚呢被拍醒，一看有水有饼，他照吃，他忘记了他要死了，照吃，吃到最后呢，神说你的路还很远，所以他就跑到这何烈山去了。何烈山呢就是神颁布十诫的那个地方。所以你就在想，为什么你看最近我们这个总统不是选完吗？你看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他们都会去那些象征性的地方去献花，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对法国的历史还没有那么的清楚，你如果看他们最后选举那几天，最后那个礼拜，双方的阵营呢都去，因为刚好碰上二次大战结束嘛，或是那些以前的那种种族歧视抗议，在塞纳河边有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被打死嘛，被极右派打死，那你看他们呢都不讲话的，只是去那边献花，这都是一个非常象征性的东西。他不用讲话，只要这个地点就会唤起你许多的故事了，只要这个地点就可以了，到那些被屠杀的人的地方，你不需要讲什么话，每个人就整个故事呢会重新再起来。所以你看以利亚他吃了饼之后，神说你路还很远，神没有叫他去什么地方，神没有说，他呢自己就起来就往何烈山去跑，就跑回摩西遇到神的地方，不是神叫他去的，神没有叫他去，他自己往那边跑的。因为他前面他说我胜不过的列祖，我胜不过他，所以呢，他要回到最起初那种信仰最坚固的，人跟神之间亚当犯罪之后最群体接触的那个地方，去重新思想整个信仰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我这个信仰发生什么问题，到底整个百姓的信仰发生什么问题。所以他回到那个地方去，到何烈山。我们常会讲说哎呀，他没有信心啊，躲在山洞里面了、啊、他有什么好躲的，那里有没有人，有没有人要杀他。他是在那边反省沉思。我们今天可能这个社会的步调太快了吧，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人呢安安静静的三天不做事，总认为说他是浪费时间。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耐性，没有。尤其现在这个网络这个非常的发达哈，我写个信给你呢，3秒钟之内呢，你若再不回的话说没看见吗？要赶快回。所以其实以利亚跑到那地方是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找到他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所以他躲起来也不是要躲什么人杀他，不可能有人杀他了，在那个地方。他前面说我胜不过了列祖，所以呢，神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大发热心。你不要笑他。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当然呢，离我们法国太巴黎太远了哈。要不然可以带你们去看那个二次大战的集中营哈，去看当时纳粹党怎么屠杀600万的犹太人的地方。你去一次以后，你一辈子忘不了，真的，你一辈子忘不了。你整个心呢会搅动，会搅动。你会突然之间感觉到说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那个整个心会起来的。人家就问你说你来这边干嘛，到集中营来干嘛，你说我来这边大发热心。其实以利亚是类似这样子，当他回到神第一次跟所有的百姓显现的何烈山，神在这里颁布律法，摩西在这里跟神见面两次，四十昼夜，他去那边重新来思考他整个信仰，要让整个信仰能够重新再提升起来。所以神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大发热心，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也曾经有过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因为那时候1989年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我们附近有个教会非常的乱，是整个国家都很乱，我那时候才刚出来当传道，被派去那个地方，哇，乱七八糟，你就不晓得那是打架的，都有录音，那时候没有录音，就录音啊，在教会里面打架的录音我都有听了，那整是一塌糊涂。但是也不晓得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呢，可能大家是认为说我刚出来当传道吧，所以年轻传道好讲话，所以每个人跟我讲很多的故事，那我就跟他们来来回回跑来跑去，到最后很奇怪，竟然有可能会合一，已经分裂十几年了。最后那个机会 我印象很深到现在，那几个关键的人物，我们刚好是一个献堂典礼，几个关键人物全部来了，他们叫我献堂，我说这个会堂我一毛钱都没有出，你叫我献堂，我怎么照念而已，没有感情。我说要有你们当中的人来献堂，当地的人有奉献的那个人才是有这个感情的，因为这个教会不是我的，你叫我献堂做什么？那因为大家打得太厉害了，推不出人来，没有办法协调出一个人来献堂，当地的人，然后又提了很多条件，那我们就略过了啊。等到一看这个事情神已经开的差不多了，最后了，应该可以突然之间呢，整个教会会复兴起来，人去楼空，大家都跑掉了嘛，因为我是 外面来的，所以呢全部走掉了，剩下我跟在会堂，我印象很深，一个人待在会堂坐在 那个地方。那时候呢我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就跟那几个负责人讲说现在只靠你们了，只要你们一点头就没事了。那所以呢你那时候就来问我说，哎，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说我在大发热心，你可能会哈哈大笑，说你可能坐在这边大发热心。所以很多东西你没有经历，你很难去理解，真的很难去想象以利亚的这句话，我在这里大发热心。这是他那时候心一定是非常激动，非常激动，要比我的列祖，因为他说我胜不过我的列祖。他比起他们，他一种重新起来的那种心呢，很强烈。这时候呢，神就叫他说：“你出来，到外面来，你从山洞出来。”一出来呢，就发现了，就出现了风很大，地震又有火。圣经竟然记载说神不在其中，圣经这么记载，所以这句话也是蛮好玩的。我们总认为说神无处不在嘛，不是吗？我们说神无处不在，但是呢圣经却说神不在火中，也不在风中，也不在这个地震当中，他写得很清楚，他不在那里，所以你也不能说神无处不在啊，不是吗？那很多东西慢慢想了，我们认为说很普通的事情，其实呢你仔细去想呢，有很多可以去探讨的东西。所以这里呢他就看了，我们总认为说风这么大，尤其是神突然之间呢、可能是神要来讲话了嘛，对不对？所以风这么大，我们可能要去找，没有，神不在其中。地震也没有，火当中也没有。接着呢，神在一个非常细微的声音，小小的声音，跟他说话。你若将这几天呢、这总共合起来应该是不到两个礼拜吧？我们若将这个事情全部归在一起来想的话，以利亚所经历的在加密山上当时是多么的轰轰烈烈啊！他竟然能够求天降雨啊，在众人面前呢、求天上降下降火，对不起，降火将水全部烧掉，百姓看见的都全部伏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所以你看这个动作，这个神迹有多大，这么轰烈的事情、神在当中。 但是来到这个西乃山的时候，何烈山的时候，有大风，有地震，有大火，神都不在其中。所以你如果是以利亚的话，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你前两天呢、哦？我们现在讲成我们今天的故事啊、哦。前两天你看到一个死人复活了，你但是说哇，神在这里，不是吗？然后呢，接着呢，你看到一个瞎眼的看见了，你看到一个瘸腿走路了，但是人家却跟你讲说神不在其中，你会相信吗？你当然不相信了，对不对？你总认为说这个才能够证明神在其中，这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方式。我们今天的信仰是要证明神在不在，我们要证明。我很记得当我去非洲的时候，曾经带了几位同工去，有一个到最后我们没有让他当传道，他的心态也是一样，他的心态去到非洲开拓区，他要的是什么？一定要有人得圣灵说方言，来证明他是神所差派的。我就跟他讲说，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回去、哦、你已经从这个地方被派到非洲来了，你还不知道是不是神差派的，你还要什么一个证据？什么证据？要有人说方言才是表示说神差派你。我说你可以回去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工人，不需要。你应该是第一步出来的时候就知道了。我说你看使徒到最后整个头都被斩了，你要怎么去证明神的存在？你到底要证明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今天的信仰是往这个方向，一切都要有很清楚，让大家能够伏在地上说真的有神，那我们才相信有神。那如果平平静静呢，到底神还在不在？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你看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大的轰动，每个人都看见神了，都知道是有神、啊、但是这个神并没有进入他们的心里面，没有。隔两天以利亚被杀，没有人要救他，没有人。所以以利亚看看不对了，走了，因为整个信仰并没有回来，大家是等待神迹。就像耶稣基督在世上一样、啊、耶稣基督在世上，你看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看过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最后呢，他们还是要神迹。所以耶稣说没有了，从此没有神迹了，只剩下约拿的神迹而已了，剩下约拿的神迹。我们来看这一段、哦、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的十一章我们看十九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个世代呢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神迹之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呢也照样成为这世代人的神迹。第三十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因为第三十节呢，很多人是认为说约拿呢在鱼肚里面三天，那耶稣呢也要死后三天复活。但是你如果仔细去念这个神迹，因为我想说我们会认为说鱼肚三天的是因为这是一个大神迹，一样是有很大让你眼睛很那个刺激的，哇，真的是神迹 OK。 但是你如果再看一次耶稣所说的话，约拿怎样为成为了尼尼微人的神迹了，尼尼微城的人并没有看见约拿被鱼吞下三天，没有看见。这是他到尼尼微城之前发生的事情。如果他去尼尼微城说啊，我曾经被鱼吞了三天，我看他们认为说你是笑话了，对不对？所以呢，约拿对尼尼微城来讲，我们是看圣经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前后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啊，他曾经发生过到鱼肚子里面三天。但是尼尼微城呢，不认识这个神迹。不认识、哦、所以他说约拿怎样成为尼尼微人的神迹，人子呢也照样呢要成为后世代人的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约拿故事最大的所谓的神迹， 就是尼尼微城整个人的回转，全体的回转，这是对尼尼微城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不是约拿复活三天，约拿复活三不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跟尼尼微城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尼尼微城跟约拿的关系是因为听见了约拿传神的警告，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他们听见了那细微的声音，听见了神所说的话，他们回转了。那耶稣要成为我们的神迹也是一样，我们这个世代的神迹不是只因为说他复活三天，他在他死后三天复活，他对我们最主要是将福音带来，将真理跟恩典带过来，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也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听见神那细微的声音，不是吗？所以在风中，在地震当中，在火当中，神都不在其中，神只在那很度，就是很温柔很轻柔的话语里面。所以我总觉得说我们今天要找神，今天要找神，我们的信仰，我们当然等待神迹了，当然神迹会让我们很舒服嘛，所谓神迹表示说任何的困难都会可以解决嘛，但是我们不要在里面去找神。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像这样子的，如果你们是谈恋爱的话，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谈恋爱来的，谈恋爱的时候三天五头呢带你去餐馆吃饭啦，送个玫瑰花啦，对不对？要不然去替你去看戏啦，听音乐会啦，结婚之后呢什么都没有了，你会被感动。如果是你是被玫瑰花感动啦，被音乐会感动啦，被吃饭感动啦，那你结婚以后会很惨，会很惨，因为结婚之后怎么没有了，怎么没有了。结婚之后是什么？有米酱醋盐，每天就这样子而已。那每天就是讲同样的话啊，你好吗？啊，下班了，肚子饿不饿？就这样，你怎么去维持？你怎么去维持？所以有一句话讲的蛮不错的哈，有句话讲的蛮不错的。他说，真正的爱是真正的爱呢，是当你恋爱结束的时候，就是。人开始去爱呢，是当他不再是在恋爱的时期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爱。就回归到很平常的时候，当你回归到很平常，还能够持续感觉到那种深刻的感情，这才是爱情。你说每天要看到玫瑰花才说，哇，原来是你那么爱我，那这个就蛮危险的了，蛮危险的，到最后双方都很辛苦，都会很辛苦。所以我们要能够学会，要学会在每天当中都看见了神，在你每一天的行动当中都将神表达出来。我不需要他给我什么神迹再来表现出我是属神的人，不需要。所以当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他接着就说了，在第三十三节，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的三十三节，他说呢，没有一个人点灯呢放在他的地窖里面或是躲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这也说点灯，点灯，如果你家一个晚上差八个小时嘛，每隔半个小时给你停电一次，我看你一定是将这个电力公司骂死了，不是吗？当你点灯是不管有没有人在，灯都亮在那个地方，不是说、人进来赶快点起来啊，人不见了赶快就是省油将它拿起拿掉，不是的。所以耶稣讲到前面这个约拿神迹之后，接着呢谈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这些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些福音的人，接受了他亲为之身的，因为前面这些大风啊，这些地震啊，这些大火啊，都跟你无关了，你只是看戏的，看戏而已。哇，有神，不是吗？但是话语不是，话语是你要吃下去的。只有话语你听进去，表现出来，人家才能够看到说啊，原来你接受了耶稣了。你不再需要去介绍说，哎，我来带你看，像马戏团一样，今天晚上有神迹哦，你看神在我们当中。不需要，要让这个人能够从你身上看到说啊，有神在你身上，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当中在这四个里面呢，这就轻微的声音，它能够入你的心。你如果能够听进来，你就像一盏灯有个油一样就点燃了，点燃了。那这个点燃，你看灯虽然在黑暗当中放在那里好像很孤单，其实每个人呢都看着它，每个人都想要去就近它，因为那里是最亮的，它只要在那边燃烧就可以了，它不需要什么大火，不需要什么大风，就站在那边慢慢燃烧，就有很多人呢能够慢慢的往那边走过去了。所以呢，我很希望，既然神已经轰轰烈烈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创造天地啊，过红海我们没有过过了，加密山我们也没有去过，但至少呢，神的创造你每天都可以看见啊，你每天都可以看见，你还需要什么样的神迹来证明它？我想呢，今天不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是要开始学会去听那细微的声音。不是听进而已，而是要能够进到我们内心，像一个一盏灯一样，油灯一样，它要添油进来，添油进来，每一句话就像一个油添进来，那你就燃烧，就亮在那里，不停的亮在那里，也不需要大火，也不需要什么都不要，你就亮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就会让人家感觉到相当的舒服。那这呢，我想呢，这才是呢真正一种信仰的一种表现。那这个力量相当的大，相当的大。圣经里面有谈到一个寡妇的奉献，其实这个故事也是蛮好的。寡妇的奉献，她死了丈夫，在我们这个小教会里面应该是比较让人同情的了。我们不敢说啊，是不是她丈夫犯了什么罪，我们现在常常会这个样子，人家有什么事呢，第一个就想说她夫人犯了什么罪，好像不犯罪的人呢都不会有什么事情出现一样。好了，她死了丈夫，你可能会跟他安慰说，哎呀没有关系啊，没有先生，那有耶稣就可以了， OK。 但是过了很久呢，他还是贫穷，还是贫穷啊，而且是全教会最穷的。你会想说，那一定是他也有问题吧，不止他先有问题，他应该有问题吧，要不然神怎么都没有眷顾他。所以每个人都在他身上看不见，在他身上看不见神任何的作为，任何那种大风地震的作为都没有，都没有。我们今天是多么的等待哈，为了要证明呢神跟我同在呢，我明天就赚100万，表示说神跟我同在，不是吗？这个寡妇，所以我说这个寡妇也是蛮厉害的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是最没有恩典的，最凄惨的。讲一句我们的话呢，就是说神最不眷顾的，那因为可能他犯了什么罪的，所以呢命运这么凄惨。但是耶稣看法不是呢，你看这个寡妇啊，他也不管，他一定听了很多很多话了，一定听了很多话啊。我们今天可以听到很多的话啊，就是我们在这边没事会听到很多话。你通通不要去遇到什么坏的事情，你说遇到坏的事情那更糟糕，话就一大堆。他无所谓，他无所谓，他要怎么爱神他照爱。所以我常常在想说，他在排队奉献，那时候他们奉献也是要排队啊，也是那奉献箱的口可能是太小了吧，大家排队，站在前面那个有钱人会想说，他排在那里干什么？那真的，他后面那个人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有什么钱跟人家在那边排队？他无所谓。为什么？他不是无所谓，他就像一盏灯一样，不管你是怎么多么黑暗，我照亮；不管你给我的环境是多么的暗，我是照亮，就这样子而已。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没有大风，没有地震，甚至呢是不断的浇灌啊，那个冷水啊，什么东西全部过来，它照亮，没有被淹没掉。所以雅各说啊，爱情，真正的爱情呢，是大水不能淹没的，大水啊，你怎么浇呢都浇不洗，这是才是真正的爱啊，你去浇它没有用的，浇不洗的。你再怎么给他困难的环境，他一样是点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很希望说，我们没有错，我们期望神呢特别的恩待，这是每个人都很希望。但是呢，这是神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神要我们的，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你就不要管这么多，我要做什么是我的事情。那你呢？ 你就像一盏灯一样点在那个地方。当你所听到的每句话，再怎么细微的每句话，成为你的油，点燃，在黑暗里面放在那里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早上就分享到这里。